程序上一节课末所讲的有部主张近住律乃至五戒近似律都是当然也包含具足戒等等都是要从师而授。那如讲义所讲的是要从他教等，那等的话就是10个特殊的状况能够发起具足戒。以现代一般的情形，就是一定是从师长领受。那这位师长如果是出家众是最好，如果没有出家众，至少是有秉持进行受戒的在家众。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状况，乃至到称师论祖讲的若无人时能够自己心念口言，也能得进住戒，能得八关斋戒。在导师的2本著作，如黑板上所写的《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以及《华语集》的第二册，导师是从思想的流变，以及当时受戒者所遭遇的现实状况，做说明。为何在早期的戒经等等，提到的内容是在家居士到僧伽蓝，从比丘领受八关斋戒，一直发展到乃至如陈实论祖所讲的，若无人识，也可以自己心念口言。老师认为，这跟思想的流变，以及现实的状况是有关联性的。如果有兴趣者，可以参阅《初期大乘佛教之群与开展》219到221页，或者是《华语集》第二册的182页，都有说明。那如上一节课末所讲的，以有部的看法，就是讲197页，认为这位受戒者，如果在之后面对遭遇到犯戒的因缘，那由于愧对戒师等等人的缘故，就不会去违犯。刚才在下课末也跟在场的一位居士，我举了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以我现在的身份是一位出家众，那如果我走在路上，动不动就闯红灯，那一般人闯红灯也许会觉得没有什么，大家会觉得啊，台湾人嘛，尤其是闯那种巷子的，或者是那种小路的红灯，大家会觉得还好，不要引发车祸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当一位出家众闯红灯的时候，也许就会有人想，不是仙风道骨吗？怎么动不动就在闯红灯，是在干什么？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那基于为了避免种种的机嫌，所以就是除了要手持戒法之外，对于这些世俗的这些也是要去受持啊。那同样的道理，如刚才论文所讲的，由于受戒者在遭遇违犯戒的因缘这样的一种危险的时刻，如果能够意念起当时去领受戒法以及当时戒师等等这些外护因缘的话，至少能够多一层防护的力量。那我相信论文本身有这样的一种含义，因此呢，有部才会如此的强调。这就是主要去强调说这种善知识的重要性，有这种外护的一种重要性。虽然戒法主要是由受戒者自己 发起的一种防非止恶的工人行为，但是尤其是针对欲界善心这种上乱心比较出众的友情，那么容易受到不善的因缘所影响干扰，所以有多一层的保障事实上是更有利于行善的。好，接着请看到讲义98页科判刮胡二，说明的是进诸界的第二项，受此进诸界呢必然要具备八支，缺一不可，那这当然也是有部的主张。在陈实论他就在其他的部派了，更正刚才不是陈实论，在其他的部派也许就不像有部认为说必具八支。好，那为对于这八支呢，如讲义98到99页做分类，从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不妄语、不虚狂语这四项，是离于性罪，因此称为是施罗支。支就是支分的意思。好，接着讲义99页，次有一种是不放逸，所指的就是离饮酒，因为饮酒呢会令友情生放逸，而进而有可能造作种种不善行，所以将离饮酒称为是不放逸之。好，那后有三种是称为禁约之，所谓的三种呢就是离图相视五歌观听，离眠坐高广严厉床坐，以及离食非食食。那为什么这后三支称为是禁约呢？禁约本身就是有禁止约束的意思，因为这三支能够随顺厌离心的缘故。如上一节课所讲的受禁住戒的七项之中，所谓的要离言事，也就是八关斋戒的第六支离图相视，这就是为了避免升起骄慢放逸。其他的坐卧高广大床也是如此啊，都是会升起骄慢放逸的依止处。离非时时呢也主要是面对友情，避免为了吃饱一直去做这些要去煮啊，要去好，那因此在下一段论文呢就有讲到何缘具受如是三支，所谓的三支就是施罗支、不放逸支、禁约支、也就是八项、八条戒。好，论主回答，如果不具受这三支的话，友情就无法远离性罪、思念以及交易的过失。好，那么前四支离杀生乃至离虚狂语能够令友情防止违犯性罪。好，那所谓的性罪就是借由贪嗔痴等等所生起的杀、盗、淫、妄这恶行。好，那友情离饮酒呢这样的不放逸之能够防止思念，因为一饮酒 就有可能令正念忘失，而应做却不做，不应做却去照做了。所以说饮了诸酒呢，就会令有情忘失应不应做的种种行为。那接着论文提到，如果有情去敬歌舞，那这边的歌舞可以说就是现代的种种娱乐。如果接近了这些种种娱乐的话，有情心就会骄慢，就会高举，而造成毁戒。好，那么为什么要依时而食呢？所谓的依时而食，就是在日中前，就是只有早午餐，那么过午呢，就在这一日一夜之中，过午是不食的。那为什么要持依时食呢？是为了遮止恒食食的缘故。那么能够遮止自己不断的想要去吃零食也好啊，或者是吃一些甜点，吃一些自己所喜好的物品，能够远离遮止的话，第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意念自己有受持戒法，第二个好处就是对于世间能够深切的升起厌离心。因为进住戒是进阿罗汉而处嘛，所以就是能够对世间升起厌离。反而言之，如果是非食时，也就是过午之后，还要想着自己要吃什么好吃的零食、好吃的甜点等等的话，那么就会失去了去意念自己有受持戒法，以及对世间呢会有懒惰，无法厌离。因为烁烁而食呢，是会令有情心放纵交易的。好，因此领受八关斋戒，所谓的施罗支、不放逸支以及净约支，主要就是针对有情的，不管是在性罪方面、失去正念方面，或者是骄傲放逸方面而产生的种种不善行，都有遮止的功能，乃至呢进一步能够对于世间升起厌离。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第百页。好，对于净住律八关斋戒这八支呢，事实上在论师也有不同的看法。因此从讲义一百页开始就引用了其余部派的说法。那么有人主张，有一派主张离非食时本身就是斋体，就是八关斋戒斋的本质本体。那么除了离非食时之外，另有八支，另外还有八项戒目，戒的项目。那么这另有八支呢，是斋的支，称为斋支。那这八支呢，就是将先前所提的图香、图事香慢，还有五歌观听各分为二。那因此事实上其实整体来讲还是与有部所说的一样，只是将其中的第六支细分成拆成两项。好，那对于有余师的义说呢，进步加以破斥。进步认为将八关将净住律仪说成总共有九条戒目，这个是违反契经的。为什么呢？因为契经明确的在说明离非食时之后， 有这一段经文，此第八支我今随圣阿罗汉学随行随坐，也就代表在离非时时这最后一条戒末之前只有七支。那离非时时是最后一支，是第八。那再者呢，进一步引用这一段经文所讲的离非时时本身也是可以称为斋支，而不只局限于是斋体而已。好，那这一段解释呢，可以参考注脚139括弧2。好，从引文的第二行所提到的，如果有于是主张总共有九条戒相的话呢，是违反经证的。违反的第一个是契经只讲禁诸律语有八条，再者离非时时本身它也是这八条的其中一支分。所以如法宝大师所讲的，在引文的倒数第二行，又言之故，那名非别立离非时时以为斋体，不是斋支。所以进步怎么主张所谓的斋体跟斋支它的同意呢？请看聚舍论底下的讨论。有一师就反问进步，或者是反问论主，若尔有何别斋体而说此八名为斋支？意思就是说，那么如果离非时时也是斋支的话，那请问斋体是什么呢？那斋体跟斋支应该是有差别的嘛，一个是本体，一个是支分啊。那进一步的回答是说，所谓的斋就是这八条的总和名称，那这八条的个别就称为是支。接着进一步就举例的，就好像所谓的车，车子本身不是有实有的车体，而是由众多的零件合合而形成一个车的样貌。也同样的，就如同所谓的军队一样，那古时印度呢，军队可以分成四大项，如注脚141引文的第三行，所谓的四支军的意思，四支就是象马车部。好，那所谓的五支散或者是称为五支药，那么这样的一种药本身是有五个，是由五种药组合而成，调和而成的，那称为是五支散或者是五支药。那别于这内在的细分项目之外呢，没有一个总体的实有可得。同理，进一步认为所谓的斋或者称为斋体呢，就是这八支八条戒目，八条戒目的总和称为斋。那有部的说法跟进一步是不一样的，请看底下的论文。毗婆沙师作如是说，离非时时本身是斋体，同样也能够称为是斋支，因为这也是这八条的其中一项，所以离非时时就是斋，本身就是斋，但是也可以说是斋支。其余的七条戒目呢，本身不是斋，因为斋就是过午不食称为斋嘛，所以其余的七条，比如说以杀离杀生，就只是八关斋戒的其中一支而已，但本体不符合斋的定义。 好，那么有部呢，接着就举了两种法做更正，举了三种法做例证。第一种就是八圣道，八圣道里面正见本身是道，也是道之。其余七种，从正思维乃至正定等等，是道的之分，却不是道的本体。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道的本体是以慧心所为主，是以慧心所为主。好，那接着讲义101页举的第二例证呢，是七觉知。七觉知中的责法觉知呢，是觉的本体，也是七觉知的其中一支分。那其余的六支呢，只能是支分，而不是觉的本体。因为觉的本体也是慧心所，也是慧心所。那责法本身就是慧心所。那其余的六觉知呢，它本体不是慧心所，所以不能说是觉，只能说是觉知。好，那接着举的第三个例子是三摩地。三摩地本身符合禁律的基本定义，而且三摩地本身这个心所呢，也是禁律的其中一支。那所余支是禁律支，非禁律。所余支所讲的呢，比如说以出禁律来讲，就有五种禁律支。那你第三禁律也是有五种禁律支。那第二禁律跟第四禁律，总共个别是有四种禁律支。不管怎么样，不论是出禁律乃至第四禁律，这些禁律之中，只有三摩地这样的心所本身是禁律，也是禁律之。那扣掉三摩地这样的心所之外，其余的，比如说寻啊、视啊，或者是行舍等等，这些只能称为是禁律之，而不符合禁律的基本定义。那这是有部毗婆沙师的主张，举了八圣道、七觉知，还有四根本禁律的禁律知，加以佐证。禁住律语中，离非实时是斋体，也是斋知。其余的七种禁住律语，只能称为是斋知，而不符合斋的定义。好，那对于有部的主张，经部反驳说，如是所说不应正理，不可正见等及正见等知。那么以有部所举的八圣道做例证就好。所谓的不可正见及正见等知的意思是说，体跟知本身一定是截然不同的。你不能说正见本身就是体，而且它也是知分。有部认为所谓的体跟知分呢，两者是不相及的。如注脚144引文第二行讲，知就是知分的意思，那么是对其他，不能对自己。你不能说正见本身就是正见的其中一条，这在叙述上、逻辑上就不正确。好，那接着经部转记而破，就是说同样的，有部也不能主张说前一刹那的正见作为后一刹那的正见的其中的之分。那为什么不能这样主张呢？因为在入正信离身的第一刹那，苦法自忍升起的时候，这是无漏圣道的第一刹那， 因此前一刹那是有漏的。所以如果有不主张前身的证件作为后身证件的之分，那么苦法智人他的前一刹那并没有无漏的证件等等，所以呢也就会造成苦法智人是没有具足八圣道的。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过失啊，因为只要入正心离身这种无漏道的时候，一定是具足八圣道，这是有部的，有部也认可的。好，那么对于这一段的论辩呢，居舍论主只记载或者只叙述到进步破有部之后就结束了，但是事实上在顺正理论呢，众贤有站在有部的立场给予回应，详细的内容可以参考注脚144的刮胡一，大概是在第二大段扣掉引文的第一行，扣掉引文第一行的话，第一段是在解释居舍论本文，第二大段开始呢就是有正理旧云，就是众贤对于居舍论引用经部的主张破斥有部，众贤加以反驳。那么众贤主张反驳的文意大概就是说，毗婆沙师也并不像居舍论主站在经部的立场反驳这样的一种内容。毗婆沙师怎么成立正见本身是道也是道之呢？那么众贤是从道本身的含义，道本身的基本定义做说明。道的基本定义是能寻求的意思，如正理旧云这一行算第一行的话，再往下两行以能寻求是道义故，所以正见本身符合能寻求，因此正见本身是道。那么所谓的知，众贤主认为知就是能随顺的意思，那因此呢正见本身它是能够随顺其余的七圣道，就是正思维啊乃至正定等等这七项，正见也随顺于正思维等等，所以正见也符合知的定义。反而言之，正思维乃至正定这七项能够称为知，因为它也能够随顺其余的圣道之法，但是这七条不能称为道的理由是因为不符合能寻求的基本定义，所以有部才会主张正见本身是道也是道之，那么正思维乃至正定是道之却不能是道。因此呢众贤是站在这样的出发点加以反驳，加以反驳居舍论主是请站在经部的立场。总而言之意思就是说，众贤他认为有部并不像经部如此的反滥，有部自己不像经部如此这样的主张，有部认为是从不管是斋或者是道或者是觉知或者是禁律知，都是从这些法的基本定律加以说明，所以于理上是没有过失的。好， 接着请看到讲义的102页，说明的是受禁住戒，受八关斋戒的身份，是不是一定要先受五戒成为禁士，成为优婆塞或优婆夷之后才能受禁住戒呢？答案是不一定的。如论文所讲的，如果是未受五戒的居士，在一昼夜中愿意很诚心诚意的皈依三宝而顶受禁住律仪的话，也能得戒法，也能发起禁住律仪。那义此则无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一位未受禁士律仪的友情没有发起诚心诚愿皈依三宝，就请戒师说你就帮我传授禁住律仪的话，就没有得禁住律仪的戒体。所以所谓的义此则无的意思是指未受禁士律仪也不皈依三宝，想直接领受八关斋戒是不得戒的。接着后文补充说明说，除不知者的意思是扣除掉这一位友情他不清楚需要先皈依三宝才能够纳受律仪，扣掉这种情况，如果这位友情不知道有这样的先后顺序的话，是有得戒，但是呢戒师本身是有过失的。好，那么相关的内容可以参考注脚146。如刮胡一，注脚146刮胡一普光引文的倒数第二行开始，若人不知先受三规方发得戒，或复戒师妄不与受，但未说戒，那这一位有情亦得戒，此亦得戒。那为什么呢？由意乐力亦发律仪。但是在大毗婆沙论有讲的比较详细，可以参考底下大毗婆沙论卷34第二有说，第二有说就提到这位有情不受皈依而受律仪得不得律仪这个戒体呢？第二个有说是讲义德，那为什么会义德？主要是这位有情不知道受三规受律仪的前后次第，或者是忘失了，那因此呢是能得律仪，但是传授者是有过失的。接着特别强调，如果这位友情是因为自身的骄慢而不皈依三宝的话，那这位友情是不得戒的。所以内在对三宝的沉浸心对于发起律仪是非常的重要。那接着论文说明的是禁士律仪，也就是五戒，请看到讲义的103页。第一段所探讨的是发戒，发起五戒的时间点。如这一部被称为大明经，大明就是指摩诃难，蛮有名的一位居士。这部契经里面提到佛告知摩诃难， 如果在家居士呢，愿意皈依三宝，而升起很殷切清净的心念，那么说真诚真实的语言自称是乌婆所迦，就是优婆塞，希望佛等能够忆持护念等等。当起因尽心发成地语自称是乌婆所迦的时候呢，就是成为乌婆所迦，也就是成为优婆塞的。好，因为迄今如此的记载，因此就引发了是不是只要受三皈就能够成为净士呢？好，因为这段迄今只有谈到这位白家男子是皈佛法身，然后起因尽心发成地狱其事，其事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这位居士就成为净士了。那是不是不需要有说明净士律仪的内容，只要受三皈就能够成为净士呢？那论主先引了外国师做说明。所谓的外国师，如注脚150所讲的，是外国是指迦斯米罗国之外。在普光论记所讲的，主要是指犍陀罗的金部诸师。那如果考证阿毗婆沙论讲的外国师，应该不只局限于所谓的金部，主要就是只要是迦斯米罗国之外的都可以广泛的称为是外国师。外国诸师主张唯受三皈就即成净士，不一定要有谈到五戒的戒相。有部的主张就不同了，迦斯米罗国诸论师言，离净士律仪则非净士。如果没有纳受净士律仪五戒的话，是不能成为优婆塞或优婆夷的。外国师就反难说，有不如此的主张与迄今相违，因为佛很明言的提到皈三宝起因尽心发成地狱这一位白衣居士就是乌婆所迦，就是净士男的。有不如何会通这部契经呢？请看到讲义104页。有部认为这部大明经佛所说的主要是提这一位发成地语，起因尽心发成地语的在家众自称是乌婆所迦，是发戒的时间点。所以有部讲说此不相违以发戒故，因此这位在家居士当愿意受佛受三皈而起了如此净心还有地狱，是已经发了内在已经有发戒，内在已经有发戒了，所以可以自称是乌婆所迦。那么接着有部就做说明，请看讲义104页的论约第一段。起因尽心发成地语自称是乌婆所迦，愿佛等慈悲护念的时候，这样的一段内容，当时的这位居士就已经发起了净士律语，所以这位居士能够自称是乌婆所迦。那么接着有部讲说，以今复说，我从今时乃至命中舍身， 所谓的舍身呢，是舍离杀生、偷盗等等这些五项不善行，那简称为是舍身。所以呢，按照迄今如此的说法，就代表是于前时，也就是在受三归起因尽心发成地语自称巫婆所家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就得了五戒，也就是已经发起五戒的戒体。那之后所说的这些舍身、舍杀身等呢，是在表明所谓的戒相。因此呢，如讲义105页论文接着叙述，在受三归尽心发语，虽然已得尽思虑语，未令了之所应学处，所以呢，经文才会接着叙述舍身，也就是离杀身等五种戒相，令这一位居士能够了知，能够坚定去持守。这种情况就如同勤彻沙弥去禀受毕除具足戒的时候，也是在三师七正面前纳受戒法，那接着之后呢，才说明毕除所应学的，以四分律来讲，就是250条的戒相，这样的一种学处内容，那令这一位承受毕除具足戒者能够了知，能够坚定去持守毕除戒。那勤彻沙弥戒或沙弥尼戒等等呢，也是同样的道理。那么以领受具足戒乃至沙弥戒等等，是先得戒体，接着再说明戒相，同理也可证尽思虑语也是如此，也是如此。那因此呢，在大明经所讲的内容，也就代表这一位居士呢，或者是所谓的称为优婆塞或优婆夷，一定是具足了尽思虑语，也就是五戒。因此有部的意隐含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只是单纯受三归的话，是不能成为尽思戒的。那大明经所讲的其实是在这一位居士当下就已经内在有发起了尽思虑语的戒体了，所以经文佛才会说这位居士能自称巫婆所家。好，那对于如此的主张，事实上经部等等是不认可的。那因此在下一段论文就会有从其他的戒经或者是其他的圣典经文加以举证，然后接着去讨论。相关的内容就留待下一周再继续做说明。请问针对今天的内容有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最后补充两处，先前的课程有两处地方做补充说明。第一是在讲义76页以及77页，这可能是在9月底的课程，在口头上有口误。在讲义76页注脚48刮胡3法宝的具色论述，那个重边案，这个案语的倒数往上两行，有看到上五禅地吗？ 以及还有讲义77页，同样注脚栏普光的聚色论记第三段的第二行一开头所讲的初定等五，当时口头上将所谓的五这个数字解释成是四根本定，色界的四根本定还有位置定，那应该要把位置定改成中间定，也就是中间定加上色界的四根本定，就是这两处论文中所讲的物。好，那第二补充说明的是在讲义82页，讲义82页论文的第一行，聚色论提到说无漏律语呢是在过去未来很成就，但是有一个时间点比较特殊，在入正性离生的第一刹那，也就是苦法智的这个时间点，只成就未来的无漏律语，不成就过去的无漏律语。原因是此类圣道先未起故。为什么会举这个原因呢？其实有背后的含义，主要是有部主张正得出果是不会退的，不管是今生乃至投胎之后，这一位友情只要正得出果，这样的一个阶段是不会退失的，不会从圣者退回凡位。但是呢，有部主张认为如果是比较钝根的种性，是有可能不管是二果三果乃至到阿罗汉，钝根的种性是有可能往下退，是有可能往下退，但是再怎么退也不会退为凡夫，再怎么退都是顶多就是退到出果。那因此呢，由于出果是不会退失的，所以代表呢只要一证出果，一定是什么？一定是第一次，不会是第二次啊。有第二次的就代表什么？曾经拿到又失去了，才会有再次拿到嘛。那因为有部认为出果是得到一次就永远得，不会退失，所以呢，当第一次得到的时候，就当有得到的时候，就一定是第一次。所以如论文所讲的，此类圣道先未起故，也就代表如果进入了见道的这个阶段，一定是这位友情有史以来，从无始以来到当下的第一次，所以代表以前都不曾升起过的意思。当初在说明这一段论文的时候，没有提到有部主张出果不退这个背后理由，所以在今天就附带做补充说明。关于更详细的，可以会等到分别行圣品，聚色论有更详尽的说明。好，那今天的课程就先到此，请合掌。